大头鬼房叔安做了蜡了，为什么呢？把皇太子赵曙看丢了，瞪眼瞧着叫贼，裸进飞虎岭段家寨。房叔安呢是五雷轰顶，走投无路，这回去怎么交代？见着谁怎么解释？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呢。这回他真害了怕了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，怎么琢磨怎么无路可走，干脆是一死了之吧，死了死了，一切全了。要不说这个人心短见呢，一时想不开，也的确无路可走了。老方把小片刀掂量掂量，虽然说我这小刀不长，跟随着我多少年风里来雨里去，也立了不少功，也做过缺德事，也做过好事，没想到今儿个用在自己身上了。这小刀不长，磨得可挺快。最后老方一狠心，死了吧，别留恋了。把小片刀往脖子上一横，本来他大脑的小细脖真要使点劲儿，扑嚓一下，你脑瓜就得落地。老方把这冰凉棒硬的刀横到脖子上，心里不是滋味，闭着眼咬着牙，下了几次决心，最后终于把手又放下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决心不好下呀，这玩意儿一抹可就全完了，能不能还有别的办法呢？他睁开眼睛，左瞅瞅右看看，远处是山，眼前是树林，空旷无人呐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。开封府虽然人多，远在东京汴梁，就本地来说，人生路不熟，找谁去？哎呀，别想别的，别心存侥幸了，还得死啊。房叔安一琢磨，还不行，我还得喊几嗓子，真正没指望了，我再死。你说这边还犹豫呢，把眼泪擦了擦，扯着脖子他喊开了。
牛人们，牛人听见没有啊？我可要抹脖子了，有人拦着没？哎，你们都听见没？这可有人要自杀了啊！你这会儿要不帮忙，一会儿可就晚了啊！有没有帮忙的？这有人要抹脖子了。
最后把房叔安喊的嗓子眼儿都疼，口干舌燥，一看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房叔安心里也好笑，你说我折腾个什么劲儿，这叫自欺欺人呐，该着我死啊，死了吧，别再犹豫了，扑这下不就完了吗，何必这么闹心呢。最后把小刀掂量掂量，
就是你了，活去，给我来点痛快劲儿，可别让我活受罪啊！哎，真磨怎么的？
还犹豫呢。正在这个紧关节要的时候，出事了。后边过来一个人，砰砰，把房叔安俩膀子给别住了，想动也动不了了。这时候手上劲儿还挺大。有一个人过来把他这小片刀给夺过去了，以最快的速度横到房叔安脖子上头。那人还说呢，你舍不得死，我助你一臂之力，把这刀搁他脖子上来回蹭。房叔安这冷汗顿时就冒出来了，心说谁这么缺德，不但不帮我的忙，还帮着我抹脖子，那这下可完了。 结果蹭了几下吧，就是皮秃噜了，根本没抹进去。什么原因呢？那人跟他开玩笑，拿刀背蹭的，没用刀刃。相反的，他还活得了吗？老房就知道这里头有文章，他紧挣扎着，后的那人把手撒开，夺刀的主把刀也撤回去了。房叔安一拨了脑袋，从地上站起来了，揉揉眼睛，回头观看，不看则可，一看是又羞又恼。后边站着俩人，头一眼他认出来了，正是小侠龙天彪和臭豆腐冯渊。龙天彪别着他俩膀子，臭豆腐冯渊夺刀蹭他的肉皮，是这俩坏小子。方叔安一看可不干了，你俩缺老得了，咱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这不拿我开心吗？我跟你们拼了。方叔安也没问他们从哪儿来，怎么这么巧再次相遇了。老方是股激劲，这就夺刀要玩命。臭豆腐冯渊说话，乌鸦混账无比该死，前头路的银子，你难道说还不该死吗？哎，方说哎，你回头看看那是谁。龙天彪也说，方爷别急眼呐，你不是诚心找死吗？给你帮帮忙有什么错？你看谁来了？谁？方叔安一看，在树下还站着一个人，这人穿白挂素，一表堂堂，满面的庄重啊！一看谁呀、啊？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方叔安心里说话：这真的？莫非在梦中不成吗？顿时就有点傻眼。就见白云瑞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，用手一指说，哎，你这干什么呢你？
哎呀，真的老叔，哎，可把你老人家给盼来了，老叔。哎，
方叔安往那一蹲，这回真哭开。白云瑞紧走了两步，拍了拍他肩膀，起来吧，哭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泪不轻弹。你挺大个岁数，咧着嘴这么一哭，多叫人扫兴啊！你是不是开封府的官人？哎，起来。
老叔，他是这么回事，
先别说了，把刀背起来，把眼泪擦擦，有什么事儿慢慢再讲。方叔安这才止住悲声。
老叔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从哪儿来？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抹脖子？
云瑞口打哀声，就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白云瑞、冯渊和龙天彪怎么来的呢？有原因。还是那句话，叔叔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咱们光说方叔安跟皇太子赵曙的事儿，开封府咱没工夫讲，现在呢把这一笔咱给补上。前文书咱曾经说过，方叔安多了个心眼儿，临离开东京之前先见着白云瑞，把这笔告诉白云瑞了，他是取得了云瑞的同意，这才离开东京的。那么房叔安保着皇太子走后，隔了一天，白云瑞就想这件事，怎么想怎么觉着不对劲儿，他有点后悔了，我不该答应房叔安，这里头涉及皇太子，事关重大，房叔安又没能耐，一旦出了点事怎么办？将来这责任就得我负啊。 我同意了。哎，糟糕！你说当时我脑袋一热，怎么就答应了呢？不行，现在补救还来得及。就这样，白云瑞抄了个空来找徐良。且说徐良这些日子可忙活坏了，是早出晚归抓差办案。你想想，东京百万人口，士农工商，连外来的人口就有几百万之多，人多了什么人没有啊？开封府负责地方的治安，每一天的案件多的是，所以这徐良领着人东一头西一头，很难有功夫闲着。一直到掌灯的时候，徐良才回来，刚要吃晚饭，白云瑞一推门进来了。三哥回来了。
嗯，回来了。哎呀，今天可累死了。
三哥，我知道你是忙人啊，我也没闲着。虽然今天我在开封府值班，上这报案的人能有24、5起呀。
是啊是啊，最近大案子倒是没有，小案子接连不断，真有点烦人。坐坐坐，你我一同吃晚饭吧。
行，今儿我找您来就是一同吃饭。哥俩边吃边谈，白云瑞一看徐良挺高兴那样。三哥，有件事儿我得跟您说道说道。
我讲吧，什么事情？
三哥，这两天您看着舒安了吗？
俺大脑袋，哎，真的，俺没看着他，他忙什么呢？
三哥，他不在东京啊，他去办一件特殊的事情，临行之时跟我打了招呼了。因为您太忙，另外呢也怕你生气，没敢跟你说，就这样他走了。徐良一听这里边有文章，把筷子饭碗就放下了，擦了擦嘴。
嗯，老兄弟，究竟是什么事情？你详细的跟我说。
白云瑞能瞒着吗？一五一十把这事跟徐良说了。等也说完了，徐良那脸就变了颜色了。徐良不高兴啊！
我说老兄弟，这件事情是你同意的啊？
三哥，我现在颇有悔意啊，我觉着我不应该答应方叔安，应当请示三哥。
老兄弟，请示我不请示我是小，应当禀明相爷。老兄弟想过没有？皇太子赵曙那是东宫首爵殿下，未来的皇帝，倘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我谁能负得了这个责任？再说房主安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你心里是有数的，你这一答应讲这也太荒唐了，起码再忙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，说不定这会儿已经出事了。老兄弟，你这么聪明，那怎么办糊涂的事情？
徐良真翻了脸，声色剧烈，狠狠的把白云瑞给训了一顿。白云瑞也冒了汗。
三哥，是啊，那您说这个事儿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呀？
我的意思是说，时间还不太长，我们骑快马在后头撵，背不住能把他们追回来，
来不及了。你知他走哪条路？这么大的大宋朝到哪里去找？老兄弟，你讲这太荒唐了。
三哥，那你说怎么办？
禀明相爷，这个事情相爷拿主意才是正理。
你说什么时候见相爷？
想再就见，不能再耽搁了。
白瑞对徐良非常尊重，徐良的批评非常对，所以白云瑞也没敢犟嘴，饭也不吃了。哥俩换好了官服，起身赶奔开封府内书房来见包相爷。包大人呢，刚批阅完公事， 回到里间屋换了便装，正在那儿品茶呢，一看徐良、白云瑞两个人来了，就知道有事儿。二人近前见礼，包相爷一摆手，免礼平身，你们俩坐下吧。白云瑞是粗脖子红脸，没敢坐。相爷，卑职有罪。包大人愣了，云瑞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何罪之有？相爷荣禀是这么回事。徐良在旁边给做了补充。当他们把话说完，包大人也傻在那儿了。哎呀，云瑞啊，不怪徐良训斥你，你做这事儿也太荒唐点儿。你怎么能答应叫方叔安出京呢？万一皇太子有点闪失，你我都负不了责任。是相爷，因此我犯了罪了，请相爷处罚。哎，谈不到。徐良，你们看这个事应该怎么办？方才我们哥俩商量过补救的办法，马上派人把他们追回来。就即使追不回来，那么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也劝说太子赶紧回城，千万不要在外头浪迹。这倒是个好主意，不过这件事情我需要禀明天子，这事不能瞒着皇上。两个人也同意，看皇上什么意见吧。第二天，包大人带着白云瑞和徐良进了内宫的。因为这皇上他不是天天做早朝，三六九的大朝，逢三逢六逢九，皇上升座八宝金殿，处理朝堂大事。平常呢，在偏殿办公，没什么事儿就在皇宫内院休息。今天正好休息的日子，皇上正在御花园。包大人让人通报了一声，仁宗一听包相爷求见，肯定有大事了，选。时间不大，包大人带着白云瑞和徐良来到御花园牡丹亭，十里之壁站在旁边。皇上吩咐一声赐座，包大人坐下。徐良、白云瑞哪有座啊，就站在包大人身后。仁宗就问包爱卿，有什么事情急着要见朕？哎呀，万岁呀，是这么回事。皇上不听则可，闻听也傻到那儿了。啊，心说我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不知道。哎呀，赵叔啊，赵叔啊，你特意的放肆了，你这胆子有多大呀？不经过朕允许私自离京，这样有点差错可怎么办呢？他要恨上皇后温娘娘，心说你这个女人真不是省油灯啊、哎、你就做了主了，你不请示我就把儿子放走了，这有个三长两短，朕绝不饶你。仁宗着急了，问包大人这事儿怎么办。包大人说，这么办吧，现在有个补救的办法，我跟徐良、白云瑞都商量了，准备让他们俩去一个把皇太子追回来，您看让谁去合适。皇上思索片刻，包卿家，现在有件大事儿，朕正要找你商议呀、啊、现在边塞三关一带不太平啊，你听说没有？现在襄阳王赵觉之子赵一统自立天顺王，招兵买马，设立招贤馆，勾结西夏宁夏国王赵元豪的军队数万进犯贺兰关，还扬言要派大队的便衣队潜入东京，要火烧皇宫，搅闹东京。不管有没有这种事情， 听起来叫人胆战心惊。所以这一派五军都提府铁帽的王爷岳恒在交军场积极练兵，预防不测，也想跟秦家打个招呼，确保京城的安全。恰巧你来了，我看云瑞和徐良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，那是朝廷的顶梁柱，就得留下一个看家啊，派出一个办事。陛下您看派谁合适呢？这样吧，我看让云瑞辛苦一趟吧，云瑞带着两名帮手马上在后头追赶皇太子，徐良留到家看家，你们看怎么样？我诚等遵旨。这经过请旨定夺呀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。得皇上做出决定来，将来就有点麻烦，有点闪失，谁也不负责任。皇上决定的，所以皇上一说话，这事儿就拍了板了。包大人告辞，退出皇宫，回到开封府，把徐良留下，让白云瑞即刻起身。云瑞呢，把自己手边的事儿做了交代，把东西归置归置，应带之物都带好了。那么带谁做帮手呢？在开封府里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，主要的人不能带，要确保京城的安全。那么什么也不是也不能带，那带不如不带。最后选来选去，选中了聪明的小侠龙天彪。龙天彪是徐良的徒弟，代表徐良，另外还带着足智多谋的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。冯渊能耐虽然不怎么大，但聪明，到了时候能帮着出点点子。云瑞本身有能耐，也不在乎帮手能耐大小，包大人批准，就这样一人撒起了身子。他们不知道房叔安他们走的哪条路线呢，所以走到两岔去了。当他们来到华山修罗刹大法华寺，因为这个事情白云瑞知道，房叔安都说了，来找陈抟和尚，到这扑空了，陈抟不在。跟庙上的和尚一打听，房叔安陪着几个人的确来了，还赶着辆车。甭问，那几个人其中肯定有皇太子赵曙，另外扑空了留下封信。老和尚把这封信拿出来让白云瑞过目，云瑞一看确实他们来过，后来一扫听说上汉中三教寺了，因为陈抟和尚上了三教寺，故此白云瑞带着俩人马不停蹄这才赶到汉中。